弟兄姐妹平安，感谢主让我们一同来敬拜他。最近新冠状病毒的疫情虽然有些紧张，需要小心的防范，但也不要太过紧张，以免影响自己的健康。其实只要我们有小心的来做防范，做好我们应做的一切的防范措施，就可以跟前面几个月一样平安的度过新冠状病毒的这个疫情。我们的教会也在7月5日会有限制的恢复在教会的主日崇拜聚会，但是考虑到许多弟兄姐妹的需要，所以我们仍然会保留线上的聚会以及这个讲道的录音，让那些没有办法一同参加教会聚会的弟兄姐妹也可以透过线上的聚会或者是借着录音一同来敬拜神跟领受神的话语。今天我们所要读的经文是撒母耳记上第七章一到十四节的经文。撒母耳记上第七章一到十四节的经文。撒母耳记上第七章第一节，基列耶林人就下来，将耶和华的约柜接上去，放在山上亚比拿达的家中，分派他儿子以利亚撒看守耶和华的约柜。约柜在基列耶林许久，过了20年，以色列全家都倾向耶和华。撒母耳对以色列全家说，你们若一心归顺耶和华，就要把外邦的神和亚斯他录从你们中间除掉，专心归向耶和华，单单的侍奉他，他必救你们脱离非利士人的手。以色列人就除掉朱巴利和亚斯他录，单单的侍奉耶和华。撒母耳说，要使以色列众人聚集在米斯巴，我好为他们祷告耶和华。他们就聚集在米斯巴，打水浇在耶和华面前，当日进食，说我们得罪了耶和华。于是撒母耳在米斯巴审判以色列人，非利士人听见以色列人聚集在米斯巴，非利士的首领就上来要攻击以色列人。以色列人听见就惧怕非利士人。以色列人对撒母耳说，愿你不住地为我们呼求耶和华我们的神，救我们脱离非利士人的手。撒母耳就把一只吃奶的羊羔献与耶和华做全身的燔祭，为以色列人呼求耶和华，耶和华就应允他。撒母耳正献燔祭的时候，非利士人前来要与以色列人征战。当日耶和华大发雷声，惊乱非利士人，他们就败在以色列人面前。以色列人从米斯巴出来追赶非利士人，击杀他们，直到伯甲的下边。撒母耳将一块石头立在米斯巴和善的中间，给石头起名叫以便以谢，说到如今耶和华都帮助我们。从此非利士人就被制服，不敢再入以色列人的境内。撒母耳做士师的时候，耶和华的手攻击非利士人，非利士人索取以色列人的诚意，从以格伦直到加特都归以色列人了，属这些城的四境。以色列人也从非利士人手下收回，那时以色列人与亚摩利人和好。在传讲信息之前，让我们先一同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让我们有生命气息可以来敬拜，我们也感谢你让我们不论在哪里都可以一同来敬拜。 我们也恳求你来止息这次的疫情，让人们能够早日脱离的目前的困境，重新恢复往常的生活。更愿世人也能够借此机会来认识你，以及来信靠。现在也恭敬把今天所要传讲的信息交托在你的手中，求你特别来保守带领，让我们不但能够领受你的话，也能够照你的话去行，好叫我们都能够因此一同蒙福。我们这样的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求，阿们。我今天所要传讲的信息是以便以谢。以便以谢原本是个地名，在此却是一块石头的名字。许多人都在探讨这两者之间到底有何关联。有的人认为这是两个不同的地方，也有的认为这是指同样的一个地方。由于缺乏足够的资料可以加以考证，所以我们很难确定以便以谢这块石头就是放在原本的以便以谢这个地方。不过不管如何，这都不影响以便以谢在这里所要传递的信息。在这之前，以色列人曾经在以便以谢那个地方与非利士人征战，不但战败了，而且连神的约柜都被掳了。在此呢，他们仍然是跟非利士人征战，但是他们却是战胜了。撒母耳因此将一块石头立在米斯巴和善的中间，给这块石头起名叫以便以谢。撒母耳这样做似乎要把这两次的战事连在一起。虽然他们以前在以便以谢这个地方战败了，但是现在却在立以便以谢这块石头的地方战胜。无疑的，他是要借此来提醒以色列人，神是可以帮助他们在失败的地方再次站起来，并且得到胜利。可见失败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不懂得找出失败的原因，或者是不愿意改正自己失败的因素，以至于没有办法靠神的帮助从失败里面重新站立起来，以至于能够过一个得胜的人生。那么以便以谢是什么意思呢？以便的原文是石头的意思，以谢的原文则是帮助的意思。这两个字结合在一起就是帮助的石头的意思。这并不是说这块石头有什么神奇的效用可以帮助人，而是它就像是一块纪念碑一样可以起到对人有提醒的作用。那么以便以谢它到底有什么样的作用呢？在撒母耳记上7:12就记载，撒母耳将一块石头立在米斯巴和善的中间，给石头起名叫以便以谢，说到如今耶和华都帮助我们。从这句话我们至少可以看到以便以谢这块石头的三个作用。第一个作用是见证的作用。以便以谢这块石头的存在可以用来见证神在过去对我们的帮助。不管是在人类的历史当中，或者是在以色列人的历史当中，我们都可以看见人们立碑或者是立一些的事物来纪念某些的人事物。以色列的先祖雅各在前往哈兰的途中，因为在梦中 梦见神对他显现以及要赐福给他的应许，所以他就把所整的石头立作柱子，并且浇油在上面，给那个地方起名叫伯特利，就是神的殿的意思。他用此来纪念神对他的显现以及对他的应许。约书亚在带领以色列人过约旦河的时候，也在约旦河的当中立了十二块石头，另外也在约旦河的西岸立了十二块石头，用来纪念神把约旦河的河水断绝，让以色列人走干地过约旦河的经历。同样的，在此撒母耳在带领以色列人打败非利士人之后，也立了以便以谢这块石头来纪念神帮助他们打败敌人的经历。海外基督使团是一个基督教新教公理中的差会，它的前身是1865年由英国传教士戴德生创办的中国内地会。戴德生牧师在中国宁波设立的会堂，挂着两幅的对联，一边写着耶和华以拉，这是以前旧的翻译，耶和华以拉就是耶和华以勒的意思，耶和华以勒就是耶和华必预备的意思。另外一边呢，则是挂着以便以色尔，以便以色尔就是以便以谢，意思就是到如今耶和华都帮助我们。他把这两幅对联挂在那里，不是作为装饰的作用，而是见证神在过去对他们的帮助。今天在我们的人生旅程当中，当我们经历到神的帮助之后，我们有没有用一些的事物来纪念神对我们的帮助呢？如果有的话，我们就能够借着这个东西时常想起神对我们的恩典。不但我们不会容易忘记神过去对我们施行的恩典，而且在我们在遭遇到人生的艰难的时候，我们也同样的可以借着这个东西让我们回想起神过去是如何的帮助我们度过困境，好叫我们能够更加有信心的来靠着神的帮助，以便度过目前的难关。以便以谢的第二个作用是提醒的作用。以便以谢这块石头的存在可以用来提醒我们，神到现在都会帮助我们。当我们在过去经历到神的帮助之后，随着时间的流逝，我们很容易忘记神是到如今都会帮助我们的神。所以当我们在现在遇到困难的时候，如果神没有马上来帮助我们，我们可能就会怀疑是不是神不会再来帮助我们，甚至于会因此感到灰心失望。但是事实上，神是到如今都帮助我们的神。既然神是到如今都帮助我们的神，为什么有时候我们好像感觉不到神在帮助我们呢？原因有许多种，有时可能是因为我们得罪了神，所以神不愿意帮助我们；有的时候可能是因为神时间还没有到，神还在等待那个最佳的时机来帮助我们；有的时候可能是因为神在试验我们，他在锻炼我们的信心，所以要等到我们能够通过他的试验，等到我们被锻炼过了之后，他才会出手来帮助我们。因此当我们在遇见困难没有马上得到神的帮助的时候，千万不要以为神不会帮助， 其实神不只是在过去帮助我们，神到如今都仍然会帮助我们。所以不管我们在面对什么样的问题，不管是我们现在所面对的新冠状病毒，还是其他的灾异，神对我们的帮助是不会因为环境的改变而有所改变的，因为他是到如今都帮助我们的神。我们只管好好的来信靠他，相信他到现在都帮助我们，这样一来我们终究会得到他的帮助。以便以谢的第三个作用是应许的作用。以便以谢这块石头的存在可以表示神应许在将来仍然会帮助我们。我相信许多人都有得到别人帮助的经历。有的人在过去可以帮助你，但是到现在他未必能帮助你。有的人在过去和现在他都可以帮助你，但是在将来未必能够帮助你。但是我们所信的神跟人不一样，他不但是在过去可以帮助我们，他在现在也可以帮助我们，甚至于在将来他都还可以帮助我们，因为他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全能神。所以只要那颗以便以谢的石头一直屹立在那里，他就会一直提醒耶和华是到如今都帮助我们的神，这也包括将来在内。既然神一直都会帮助我们，当我们有需要神帮助的时候，我们就应该要来寻求神的帮助。这样一来呢，才可以得到神对我们的帮助。考门夫人所住的荒漠官泉里面就提到到如今这三个字，指着以往，以往的20年甚至于70年，耶和华都帮助我们，无论在贫乏中、在风雨中、在疾病中、在健康中、在家、在外、在陆地、在洋海、在光荣中、在羞辱中、在疑难中、在欢乐中、在失恋中、在胜利中、在祷告中、在试探中，耶和华都帮助我们。到如今这三个字也指着将来，因为当我们写到如今这三个字的时候，我们的人生还没有结束，前面还有很远的道路要走，前面还有更多的试炼、更多的欢乐、更多的试探、更多的胜利、更多的祷告、更多的答应、更多的跋涉、更多的力量、更多的战争、更多的凯旋，然后才有疾病、老年、死亡。就这样完了吗？不，还有许多嘞。带着主的形象复活，坐宝座，弹金琴，唱新歌，发赞美，穿白衣，享永生。哦，信徒啊，振起你的精神来，用感激的心来唱以便以谢吧。爱怕这个地方的牧童有一个美丽的习惯，他们每天傍晚分别之前互相对唱一首再见歌，他们一面走一面唱，到如今耶和华都帮助我们，让我们赞美他的名，然后互相行一个再见礼，唱到再见再见。但愿我们在黑暗的旅程中也能够这样互相的呼唤，互相的激励。 那么要如何才能得到神的帮助呢？有时神对人的帮助完全是出于神对人的怜悯，人本身并不需要做什么事情就可以得到神对人的帮助，但是有的时候神却要人采取一些的行动，将自己本身的问题解决了以后，他才会出手来帮助人。在这里，以色列人他们就是必须要先解决自己本身的问题之后，才能够得到神的帮助。那么他们要做什么才能够得到神的帮助呢？在撒母耳记上七章三节记载，撒母耳对以色列全家说，你们若一心归顺耶和华，就要把外邦的神亚斯他录从你们中间除掉，专心归向耶和华，单单的侍奉他，他必救你们脱离非利士人的手。可见他们如果要得到神的帮助，首先呢就是要专心归向神。在这之前，他们以为只要把神的约柜抬出去打仗，就可以得到神的帮助，将非利士人打败。但是殊不知这个举动是在利用神，是想要控制神来摆布神，但是神绝对不会受人的利用，绝对不会受人的摆布，所以他们无法因此得到神的帮助。当他们这样做之后，他们不但没有得到神的帮助，被敌人打败了，而且连神的约柜都被敌人掳去。当神的约柜被敌人掳去的时候，他们或许会怀疑神是不是真的有能力来帮助他们，但是神的能力是不容置疑的，因为当神的约柜被掳到敌人的地方之后，不但神不但在那个地方大大的修理他们所敬拜的偶像大衮，而且呢还降灾在神的约柜所到的那些地方，一直到他们把神的约柜送回来之后呢，才停止了那些的灾异。这就显明了神绝对不是没有能力来帮助以色列人，而是他不愿意受到他们的操控。可见真正能够帮助他们打胜仗的并不是神的约柜，而是神的同在。只要有神的同在，他们就可以打胜仗，因为只要有神的同在，他们就可以得到神的帮助。但是期待神的约柜这个象征神同在的事物呢，却是不能保证神会与他们同在。同样的，今天我们也千万不要以为我们身上带着圣经或者十字架之类的东西，就一定会有神同在，就可以得到神的帮助，让我们可以逢凶化吉，或者是驱魔避邪。那么要怎么样才能够有神的同在呢？如果我们想要有神的同在，也是一样要专心的归向神。从撒母耳记上的描述当中，我们可以看见以色列人虽然因为神的约柜在基列耶林20年，所以他们都倾向耶和华，但是在当时他们除了敬拜耶和华神之外，他们还敬拜外邦神，所以他们必须要先除掉他们所敬拜的这些外邦神，像巴利还有亚斯他录，只能单单的来侍奉神。这样一来呢，他们才能够有神的同在，因为神没有办法接受他们一方面敬拜他，一方面又敬拜其他的偶像。就算他们把自己 99% 的心都给神，只把1%的心给偶像也不行。神要他们100%的将自己的心放在他的身上。神之所以要他们这样做，并不是因为神是自私的，而是因为神是爱人的，所以神不要人误入歧途，以免迈向灭亡之路。其实脚踏两条船本来就是很危险的事情，更何况其中的一条船随时都有沉没的危险。在这种情况底下，当然还是要选择那一条不会沉没的船才是最为安稳的。此外，神之所以会要人专心归向他，也是因为神是祭邪的神。不但是正跟邪无法两立，而且神也没有办法忍受人把他当作是跟偶像同等的受造物来看待，因为他是创造主。因此除非他们能够将偶像除掉，一心归顺神，不然的话神就不会与他们同在，更别说是要帮助他们打败敌人。同样的，今天如果信徒还有去拜偶像的话，也是不会蒙神祝福不会有神与他同在的。所以如果有拜偶像或者是家里有偶像都应当把这些偶像除掉，以免影响到自己与神的关系。除了那些有形的偶像之外呢，现代的无形的偶像比金银铜铁石木头等做的假象更难让人察觉，但是却是一样的危险。但凡在我们生命当中占所谓控制我们的事物，都会成为我们的偶像。所以如果有某些的人事物会取代神在我们生命中至高无上地位，那就是我们的偶像。如果我们看重某些的人事物过于看重神的话，那么就必须要把它改正过来，这样一来才能够让神在我们的生命中居所位，这样一来我们才能够有神的同在以及神的帮助。要得到神的帮助，除了要专心归向神之外呢，也要真心悔己罪。那么他们是如何来表达真心的为自己的罪悔改呢？在撒母耳记上7:6记载，他们就聚集在米斯巴，打水浇在耶和华面前，当日进食说，我们得罪了耶和华。于是撒母耳在米斯巴审判以色列人。在此记载，撒母耳要以色列人聚集在米斯巴这个地方，他们就聚集在那。米斯巴这个字原文是守望塔的意思，是便雅悯支派的城邑，是当时宗教政治的中心，是把守犹大三地和以法莲三地之间的南北的主要通道。撒母耳准备带领他们在米斯巴这里行一个很重要的仪式，借此来向神表达认罪悔改之意。在此特别提到他们打水浇在耶和华面前，在圣经里面并没有说明它的意义这个做法很有可能是因为在当时的以色列，水是非常宝贵的物资，尤其是在以色列的南地，大部分都是沙漠，没有水就活不下去，有水才能够存活，所以把水视同生命般的重要。因此打水浇在耶和华面前，象征他们愿意把自己的生命倾倒在神面前，向神表明他们的忠诚，愿意离弃偶像，把自己的性命 交在神的手中。因为这个水一旦倒出去，就不能够再收回来。这表明他们归向耶和华神的这个决心呢，永不改变。接着呢，他们又借着禁食认罪来表明悔罪的决心，可见他们是真心的为自己的罪来悔改，不是只是嘴巴说说而已。在此，撒母耳之所以会把他们聚集在米斯巴，也是要他们郑重其事。因此，当我们需要向神认罪悔改的时候，虽然我们不必敲锣打鼓让所有的人知道啊，但是我们也必须要抱持着一个严肃认真的态度，不是随随便便说啊我错了啊那就可以了，乃是要认真的去对付，这样呢啊才是真心的为自己的罪悔改的表现。要得到神的帮助，除了专心归向神以及要真心悔己罪之外呢，也要不住的呼求神。在此，当以色列听见非利士人要来攻击他们的时候，他们就求撒母耳不住的为他们呼求神啊，来救他们脱离非利士人的手。撒母耳他虽然是士师，但是他从小在神的会幕中长大，他跟士师记当中的士师不一样，他不是大能的勇士，他不懂得如何打仗，但是他却有打胜仗的秘密武器，那就是祷告。因此呢，以色列人才会求他不住的为他们向神呼求，好叫神可以拯救他们脱离非利士人的手。当他们向撒母耳恳求之后，接着在撒母耳记七章九节就记载，撒母耳就把一只吃奶的羊羔献与耶和华做全身的燔祭，为以色列人呼求耶和华，耶和华就应允他。在此，我们不知道为何他要用一只吃奶的羊羔，但是他所献的燔祭有赎罪还有全然献上的意义。当他为以色列人如此的献上燔祭之后，他在为他们向神来呼求，结果神就应允了他的呼求。大发雷声惊乱非利士人，他们就败在以色列人面前。奇妙的是，神所发出的雷声会惊乱非利士人，却不会惊乱以色列。就像以前约书亚打仗的时候，那个大兵矛打下来打死了他们的敌人，却不会打死以色列人。在同一个地方却有两种不同的果效，这就是神奇妙的作为。在20年前，以色列人在以便以谢那个地方惨败于非利士人的手中，在20年后两军又再次的交战，但是这次以色列人为什么能够转败为胜，并不是因为他们经过20年的蓄精养锐，他们已经武器战术都进步了，而是因为他们离弃偶像，一心归向耶和华，有神与他们同在，就可以打胜仗。可见战争胜败的关键不在于人，而是在于神。所以不管面对什么样的征战，只要有神的帮助的那一方就可以得胜。因此最重要最重要的是要确定神是站在我们这一边的。虽然说祷告是我们寻求神帮助的途径，但是神的帮助什么时候会来到，却不在我们的掌握之中。因此呢，我们只能做我们所能做以及应该做的事，那就是不停止的向神祷告，其余的就要完完全全的交托给神。即使在我们生活当中 有许多事情也是这样子的，我们可以尽力去做，但是能不能成就，或者是要在什么时候成就，不在我们的手中。但是如果我们做一次或者做几次之后没有成就就不做了，那就完全没有成就的可能。我们可以看见许多事情之所以能够做成功，是因为人能够持之以恒的结果。当我们来向神呼求的时候也是如此。在荒漠甘泉当中有一篇关于不住祷告的文章提到，神的时候不能听你指挥的。如果第一集不能叫碎石发出火来，你就当再集一次。神听了我们的祷告，不一定按照我们所指定的时候答应我们。我们寻找他，他必向我们显现，不过不一定照我们所希望，我们所定规的时间和地点。在碎石时代，我们想要取得火，就必须要一集再集，集数十次才能够得到。只要能够得到，就已经满心感激了。对于属天的事情，我们为什么不能够这样坚忍呢？属天的事情比及时取火更有成功的把握，因为我们后面站着的是神的应许。司布真他曾说，信徒啊，不要绝望，神赐怜悯的时候快到了，你当用不移的信心呼求，不要因为王的耽搁停止呼吁。再积一次碎石吧，这一次你就会得到了。今天当你需要神的帮助的时候，你有来向神呼求吗？你或许有来向神呼求，但是你有不住的向神呼求吗？如果有的话，我相信你终究会经历到那位到如今都帮助我们的神的帮助。如果没有的话，很有可能你就得不到神的帮助。所以如果你想要更多的经历到神的话，不但要来向神祷告，而且还要不住的向神祷告。弟兄姐妹，在你人生的旅程中，我相信或多或少你都会经历到神对你的帮助。当你经历到神对你的帮助之后，你有使用一些类似以便以谢的东西来见证神在过去对你的帮助，来提醒神到如今都会帮助你，以及神应许将来能会帮助你。盼望我们在属灵的人生旅程中都能够有以便以谢之类的东西来提醒我们，不管在什么样的处境当中，都可以来信靠这一位到如今都帮助我们的神。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是那位到如今都帮助我们的神。你不但在过去帮助我们，你在现在也帮助我们，甚至于在将来你还要帮助我们。所以不管我们遇到什么样的困难，我们都要来信靠你，也要不断的来向你呼求，好叫你的帮助能够临到我们身上，好叫我们也能够因此来见证你就是那位以便以谢的神。求你继续来保守带领所有的弟兄姐妹，好叫我们能够靠着你的保守平安的度日，并且能够平安的经度过这次的疫灾疫。最后，但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神的慈爱以及圣灵的感动和交通常与你们众人同在，从 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门。